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气势的产生呢、啊，原来是直接从一熟氏，一熟氏当然指的是第八氏，是这样的。那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呢，马上会讨论到跟第七世，特别是染污的第七世相应的那个四个根本烦恼。所以这四个根本烦恼呢，跟第七世的产生出来有密切关系。所以虽然这里讲的是一熟身啊，色就是包属于一熟身这样的性质。一熟身就是这里讲的一熟世所生，这个叫做一熟身。一熟世本身它这样 的性质，这样的体性而生出来的，从这样的体性生出来的。所以可见第七世跟第八世的这个关系呢的密切呢，不同于一般，是这样的。那实际上你看我们讨论第七世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对第七世我们前面有提到啊，就是那个熏习，一切就是七转世啊，七转世的这些活动啊，熏习都熏回了这个有漏的种子回去，这个存在第八世啊。当然第七世的熏习它的活动也是熏习的它自己的种子，可是这里面呢的状况是我们来对我们来讲不清楚，不同于前六世那很清楚啊，所以它确实有这个部分的。那接下来呢，但是就正如我刚讲说，它不同于前六世那一种善业恶业。为什么呢？第七世我们现在就在讲现前第七世，即便它现在是染污的，它也有现行，也有活动，它也可以熏回种子。能熏的是前七世都能熏，第八世不能熏，但能熏的前七世，所以第七世一样会熏回种子，回第八世。但是呢，这种熏的方式跟前六世不同，就我刚讲，前六世有善恶无忌，第七世我们说过它是无忌的，所以那熏回去的种子呢，当然也是无忌，可是呢，它又是有漏的。可是这种有漏呢，不是一般的这个前六世那种善恶的，就这一点是不同的。那因为前六世那种善恶的，将来感生的果就叫做一熟果，而这个第七世染污的第七世啊，产生的果，产生的这个它的活动现行，不叫做一熟果。只能叫做一熟身。那数据接下来说呢，这个无忌啊，又有四种无忌，但是这四种无忌呢是根据小圣的说法，左伯先生这里应该也有引用的，有引应该有，我看看没有，有，但是他没有讲有哪四种。那我简单看一下这个四种无忌啊，四种无忌是第一种，就是这个一熟无忌、哦、那么就像第七世这种状况，就是一熟无忌。还有第二种是威仪无忌，威仪这两个字大家会写吗？第三种是工巧无忌。第四种是变化无忌，但是这是根据小圣的部派这样看的，这四种是无忌。如果大圣看法呢，只有一熟才是真正无忌，那么威仪工巧变化可以通善恶无忌的。这个我们先不用讲这么细的分别。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这是此名通故。我们回到这个倒数第四行哦，下面此名通故这四个字，字面上也不太好懂，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讲这个一熟无忌这个名称。一熟无忌这个名称 那其实是在讲无忌这个名称，就无忌这个名称呢跟易熟生啊，书记有这么写哦，左伯先生也有引，就是易熟生这个名称跟无忌这个名称，这两个名称是相通的，所以这就是此名同古这四个字的意思。所以刚刚我讲字面上你不太好懂它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易熟生这个名称跟无忌这个名称是相通的。那实际上这个背后隐含的就是刚刚讲的四种无忌，第一种就是易熟无忌，这样。不过这个很精炼啊，也不用太详细的去讨论它。然后他用个比喻，如真上缘，于不色者皆入此色，这一样是用这个来做比喻哈，就相当于类似于这个情形。什么情形呢？我们说六音四缘啊，这个四缘其中有三个缘，那么这三个缘呢就是因缘，还有呢等无间缘，还有一个呢是所缘缘。那通常在解说这四种缘的时候呢，都先解说这三种缘，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不是。那么这个第四种这个真上缘啊，通常在最后讲，原因是因为这里讲了于不色者皆入此色，就是前面那三种缘啊所不包括的，所不包括的，那就把它通通归到真上缘，通通归到真上缘，那就是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是这样的。那么是什么道理？什么意思呢？还是跟这个讲的这个此名通故一样，就是说讲这个无忌也是一样啊，这个名称易熟生跟无忌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类别里头啊，这个易熟生啊，就其他的类别的不包括的、就归到这里来。不，总之这个意思大概就这个意思。好，不过这里其实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地方。好，那么到此为止呢，是对第七世的说明，就到此为止这样子。那么下面这个大段落呢，才是真正的来引用经跟这个正理啊，来证明必须有第七世。不只是有第七世，说这个第七世呢是不同于前六世的，这个第七世要有自己的自体，它的性质跟体性呢不同于前六世，是这样的，必须要有它个别的，或者说它本身的自己的这个体性。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呢，这里就是主要引用两个经文，然后接下来有六个引用正理的部分，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大段落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二行，云何因知此第七世啊离眼等事有别自体，就怎么样知道啊这个第七世呢离开了，或者是跟前六世啊眼等这前六世呢分别开来，单独另外的有他自己的字体，怎么知道呢？那之所以做这个分别或者问这个问题呢，正如我们前面讲第八世也是一样，实在是因为呢第八世本身有那么多的很不同于其他的世的性质跟功能，所以必须另外的建立它。同样的第七世也是一样，那么这里就说呢圣教正理啊为定量故，那么圣教当然是引经据典啊，那么正理就是从他也引经据典，但是再进一步的引申跟呢把他的道理说出来，那么这两个可以是作为我们的真正的根据， 所以叫做定量。那么接下来就一一的说了。那么最后这一行说呢，为婆伽梵呢，处处经中说，这里的经有好多了，说什么呢？心意识三种啊，别异，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那么心意识这三个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这一段文字啊，后面又有一些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的，书记有说呢，小圣的部派有一种看法，什么看法？他们说心是指未来的，这个他们说的意思就是，其实都是事，都是事啊，并没有另外的，这三个并没有另外的不同的体性，其实都是事，但是呢，未来的呢，就把它叫做心，那过去的呢，把它叫做意。只有现在呢，把它叫做事，这是所谓的小圣有这样说法。那么大圣唯识学不这样说，不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方式来区分，是，而且我们马上会看到，我们以前有说过，大圣唯识学呢，只承认现在，不承认过去跟未来，过去跟未来呢？没有真正的实在性。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就性质来说，最后下面呢，即起明心，思量明意，了别明事，是三别意，是203页。所以大圣唯识学呢，根据经典来看呢，认为实际上这三个名称主要是它的性质是不同的，意识也是不同。那么叫做心呢、啊、是因为它有集起，集也可以说集合，起就是升起那样子。那底下有进一步说明。那么思量啊，就叫做意，意这个名称呢、啊、真正的意思就是思量。那么事啊，就是了别，有事的真正的作用就是了别。那么确实即起思量了别啊，确实意识不同，意识不同，性质不同，作用不同，因此要建立这三大类，各自都有各自的体性。好，我们看203页第一行下面啊，如是三义啊，虽通八事，而虽甚显。点点点点，当然这三个意识啊，整个的八事哈，每一个事也有这个性质，不是完全没有，就是虽通八事哦，不管哪一个事，前五事、第六事、第七、第八，都不是完全没有这个三个心意识的含义，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呢，而随圣显。那么这个三个名称呢？为什么分别的来用在心，用在第八，意用在第七等等，主要是根据它的主要的特性、特殊的活动、特殊的作用而这样分配的，就是这个意思。而随圣显。那第二行说呢，第八明心，即诸法种，起诸法故。所以集起啊，就是这个含义，收集或者集合保存一切诸法的种子。什么叫一切诸法？就是其实就是七转世，就是前七世。这我们有没有以前最早的时候讲这个熏习的地方，就是这样说的。那么收集保存这么多的种子做什么用呢？起诸法，升起诸法，也就是七转世的现行，就是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心的作用。那第七名义啊，原藏士等恒审思量，为我等故。那么第七为什么特别把它叫做义啊？它真正的主要作用就是它的所缘，就是缘这个第八阿赖耶识。 对于他呢恒常的审查思量，把第八阿赖耶识当作我们前面才讲那个我执，就是呢把它当作有实我，法执就一样是原第八识，原第八识呢起自心相，把它当作实法，所缘的对象都是第八识，第八阿赖耶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作用呢，确实就是第七识这个意的作用，那么别的是没有这个作用。那么其他的余六明识，剩下来的前六个都把它叫做识，因为呢余第三行余六别尽出动间断了别转故。那么前六识的最明显的特色跟第七不同跟第八也不同呢，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各自的对于六种个别不同的境。这里的别境不是那个我们说片行心所或者那个别境心所，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个别的境。前六识呢一一的在对于六个不同的个别的境，在这个境上面呢有了别的作用，是这样，于六别境呢，然后你要接到这个了别转，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前六识呢，它还有两个，一个是初动，一个是间断，初造而且有很多躁动性扰动性，包括我们比较以眼识来讲，我们的眼睛呢受着这个色法的不客气讲真的是扰动，我们的耳朵呢，我们的耳根呢受着深这种静的扰动，它本身也是就像这个会一样是有分别性的等等等等。好，再来还有间断，这我们讲过很多遍，前六是这个缘没有缘的时候呢，那它就间断，那么但是最主要是了别，了别我以前讲就是认知，这个粗的认知细的认知，而这个认知的对象就是这六种境，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六种境。这个前六识所能活动的对象啊，范围只能够在这个六种境上面，色身香味触法，没有其他的，眼只能够在色，耳只能在声等等等等这样的。那么第六识比较特别，第六识可以圆整个色身香味触法，那么前五呢只能圆各自对各自相应的，是这样的。第六意识可以圆整个六个啊 ，OK， 当然它是圆那个前五个境是间接的，间接的要靠前五识的帮忙。好，那总之这样看起来，前六识啊，在各自对应的境上面也只能在境上面活动啊，那这个又跟第七第八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呢是很粗糙的跟明显的了别，特别是辨别啊，简单讲我们眼睛看我们能够辨别这个是什么，这是黑的这是白的，你能点点点点啊，这样都算是很粗糙跟明显的辨别性，而这个呢都不是第七也不是第八能做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因为第七第八都很细微，然后他们的所面对的所缘境都不是这样的。好，总之这样可以明白了，这个六前六跟第七第八给不同名称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接下来引用两个经文呢，入人伽，这个是 gata 啦，伽他看你怎么翻译，这个就是寄送那个送的意思， gata 就是 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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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寄送，梵文就是叫做 gata， 总之就是人伽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寄送。那么我简单讲补充一点点，人伽经在我们的 汉译的大藏经里面也有，也有的，但是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梵文的也有点的不太一样，但是主要的一些地方也有出现的。所以你看古代的他们的翻译呢是用这个路人帖，是这样的。好，这我们不讲那么多。那这个寄送是说呢，藏事说明心，思量性名义，能了诸境相，是说名为事。这个寄送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把它叫做心，第七这个莫那是因为它是思量的体性，它的体性就是思量这种作用，所以叫做意。那这个梵文里头的心这个字叫做 citta， 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写 citta， citta 叫做 citta。 那这个意啦，我们上次有说过 mano 或者 manas， 就是 manas， 莫那就是莫那那个音 nanas manas， 或者叫做 mano， 那个结尾是 o 跟结尾 as 那是一样的。那么四的话就是这里 vijnana。所以心 citta 意 mana， 或者这里讲的是这个，就梵文来看呢，这三个字的差别性就很大。哦 ，citta mana 跟这个 vijnana 差很多。好，那么这里接下来就说，又大圣经啊，处处别说有第七识，故此别有。记得这里重点还是在讲第七识的。他说又的大圣经很多地方呢都另外的单独的说出来，确实要有第七识，所以呢故此别有，这个词就是指第七识啊，这样子也就是意、哦、那诸大圣经是自较量迁移广说，故不重成。第二个引用的经是解脱经，解脱经中亦别说有此第七识，如彼颂言，这个颂比较有意思。然倒数第二行，染污亦恒时，诸惑俱生灭，若解脱诸惑，非尘非当有。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寄颂。那么这个寄颂就可以分为上半跟下半。那么接下来说，彼经啊自是此颂一言，就是在解脱经里面呢自己有解释这个颂的意思。那到最后这一行说呢，有染污意从无始来，这个就是染污意恒时，有染污的意就是指这个有染污的第七识，从无始以来与世烦恼恒俱生灭，就是这个诸惑俱生灭，诸惑就是指那个世烦恼，就叫做诸惑俱生灭，恒常的一起生一起灭，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那四个烦恼我们都知道，204页啊，就是这里的顺序，它是我见我爱及我慢我痴。那么这四个根本烦恼很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我们等一下就看出来，这个我们要对治第七识。我们刚刚有说第七识呢负责具身的我执跟具身的法执，那么特别是具身我执啊，就是跟这个具身我执啊，就是这个这里讲的我痴，等一下我们来讨论，而且这四个呢互相还有特殊关系。我们今天休息几分钟，好，我们要继续看这个部分。那204页呢，刚刚就是第一行的下面，就是这个四种烦恼呢，我见我爱及我慢我痴啊。那这个是还是在刚刚讲这个颂文的上半，然后颂文的下半呢，经文自己的解释就是继续说呢，对治道生啊，断烦恼已， 这几个字就是对应于刚刚那个颂文，刚刚颂文说呢，若解脱诸惑，那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若解脱诸惑呢，经文自己的解释就对治到身的时候呢，就会断烦恼，把烦恼断除，断除之后啊，然后呢，此意从彼变得解脱，是这个意思的。那所以他还是回头来，重点还是在说明这个第七识的，特别是这个染污的第七识，是这样的。那么最后的重点当然是这个此意啊，从彼变得解脱。那佐伯先生这里他引述记啊，这个从彼是说呢，从无间道，从无间道呢，然后断意啊，然后解脱道中就得解脱。这个词义当然还是讲这个有染污的第七识，是这样的。不过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呢？这个从彼啊变得解脱，就是染污的这个第七识呢，摆脱掉了这个他的四个根本烦恼，也可以这么看，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样看的。是这样子，因为实际上这个得解脱啊，或者断烦恼啊，就是断前面这几个，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就是把这四个跟它相应的烦恼把它断除。就是所以刚刚讲这个对治道身第一行的下面呢、啊，对治道身断烦恼已。这个对治道身书记有说这是无学位，无学位这个佐伯先生也有引了、啊。无学位，当然无学位就是指阿罗汉。那因此就刚刚所谓的断了烦恼，那就是断这些。那也就是说第七识呢，就从这些烦恼当中脱离开来啊，也就是从烦恼中获得解脱。这个意思可以相通的。那佐伯现在引了这个无间道跟解脱道，我这里补充说一下。什么叫无间道？什么叫解脱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修这个声闻圣呢、啊，就修这个四谛十六形象，它的内容是修四谛十六形象，但是那个过程呢，我们是把它叫做软顶忍四谛一法。过程呢、啊，叫做软顶忍四谛一法。那么到最后呢，四谛一法的再往前呢。那么内容，比方说观这个苦谛，苦即灭道，就观四圣谛哈、哦。这个据舍论讲很清楚，观四圣谛，苦即灭道。那么过了这个四谛一法，再往前呢，他就进入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叫做忍，就是苦法自忍，苦法自忍，苦即灭道的苦，苦法自忍。这个时候呢叫做无间道。那为什么叫无间道呢？苦法自忍，苦这个法就我们讲那个法念处的法，苦法自，智慧的智，然后忍，忍就是安忍的忍。这个时候还不是解脱，这个是解脱的前面一个刹那，前面一个阶段，这个中间很短很短很短很短，但是这个时候叫做无间道，得这个苦法自忍的时候呢，这个是叫做解脱，不叫做无间道。为什么叫无间道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到下面就是得苦法自，苦法自就是苦法自忍，要加上这个忍哦，苦法自忍到苦法自。得苦法智啊，就是刚刚讲这个智慧的智。得苦法智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是解脱道。因为得苦法智啊，那么就是破除了一部分的刚刚讲那个分别我执，破除它，这个已经是成果了。那么这个是解脱道，那也是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之前就是叫做无间道，就是刚刚讲那个得苦法智忍，忍就是认可， 对于这个智啊，对这个苦，苦集灭道的苦啊，真实的认知、认可，甚至可以说认可，但是呢，还没有得到智。中间这个很短的片刻，甚至刹那，那么那个时候把它叫做无间道，因为从苦法智忍到苦法智，这个中间是没有间，无间，无间是没有间隔，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挡住，说你不可以从这里到那里。就是得了苦法智忍啊，必定会得苦法智。得苦法智忍啊，叫做无间。就是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把它挡起来，让它不获得苦法智。所以就用这个名称来说，就是叫做无间道。是这样的。那其实下一刹那就得了这个苦法智啊，那你得了苦法智，当下就是进入解脱道，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烦恼，这个分别我执，至少分别我执就被你解脱了。